第四集，一个月后，刘德义开车来的，文文也坐在车内。
我随你们一起去吧，你们挖上来的宝贝，我全摆下来。
文文笑着对我说，笑得就像田里长着红缨的嫩玉米。
哎，这孩子，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吵着闹着非要去，实在是拿他没办法，是不是会给你们添麻烦？
刘德义说道。
没事儿，就怕文文不习惯我们那儿的伙食。我急忙答道，
我最喜欢吃农家饭，睡农家炕，住农家窑。
你这丫头，老给我添麻烦就算了，还给人家添麻烦。
刘德义说着，从背包里抽出一沓钱来，硬塞给王昌道，
这些钱你们先拿着零用，花完了我再给。
这怎么能行，无功不受禄，这钱我们绝不能要。
王昌又把钱塞给了刘德义。
兄弟，看不起我是不是？这钱你们若是不要，那就是不拿我当兄弟。
刘德义气呼呼的瞪着眼睛喊道。
王昌见刘德义真生气了，看着我和韩生没了主意。
文文说，就当是我们的伙食费好了。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收下了，挖到宝贝后从卖的钱中扣除便是。
刘德义笑道，这样才是兄弟嘛，大家收拾收拾，明天动身，让文文开车拉你们回村。
就这样，在城里转了一圈的我们回到了老家。我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村子，现在又回到了这个村子，不是衣锦还乡，而是想在这个干瘪乳房一般的土地上再挤几滴乳汁。村周围的山依旧青翠，如同一条青龙懒洋洋的环卧在村子四周。他并不知道，就这几个小时候成天趴在他脊背上玩耍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却想要在他身上凿开很多窟窿。盗墓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地势，看风水。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我们村是块风水宝地，左边是金线吊葫芦，右边是印盒子。金线吊葫芦就是山势绵延的缺口处，如同一个硕大的葫芦，葫芦腰间是一条长长的山谷，向前延伸而去。葬在此处可保后人金钱福禄绵长不绝。印盒子的形状则如同一个方方正正的割官印的盒子，葬在此处可保后人有印可用。村子的地形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闭着眼也能在悬崖边找到下去的小路，但我们还是爬上了山头，仔细观望四周，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哪片天地可能会有大墓，然后下山走进那块地，仔细寻看地面一番。果然在我们选中的那块地上，我们发现了很多砖头瓦块，这些砖头瓦块被庄稼人用耙子搂在田边地头，断断续续的把他们的田地围了一圈，俨然是一座小长城。瓦片很圆很少，砖头很厚很长也很宽，个头要比现在的基砖大上两三倍还多，砖面没有花纹，大都光溜溜的。我们找到一块完整的大砖头，上面居然印着四个字，成化年制。在回去的时候，我将这块砖头拿走了，这么大的一块砖头别在腰间，我若瞧谁不顺眼，上去就给他一砖头，用砖头有字的一面砸向他的脸，他的脸就会立刻凸肿出四个大字，成化年制，这样拍人才威风，但是仅限于我拍别人，别人不能拍我。回帖子的，谁敢这样拍我？其实我把砖头拿回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文文看。来的时候刘德义说这件事情他不参与，但是文文却说他很感兴趣，于是文文便成了我们的老板。我们初步判定这片地下有座大墓， 这块砖头就是一个依据，不过必须给文文看过之后，得到他的认同，我们才能动手盗墓。就像一个人有一个自认为前景一片光明甚至辉煌的项目，但他没钱，只能找到风险投资商，而这块砖头就相当于他的商业计划书了。文文看过砖头后显得很兴奋，说道：
明朝成化年间的官窑，今晚就动手吧。
晚上明月星稀，无风无雨，人睡虫鸣。文文开车把我们送到离那片田地一里后的地方后，我们下车了。我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一个包裹扛在肩上，顺着地里的垄路走了进去。文文则把车开进了另一个方向的田里，关灯熄火，静静地等着我们。这次我们用的工具是九节鞭，就是九节16公分的钢棍，相互之间能拧成丝一样串联起来，连成一节5米多长的钢条。在最前端的一节上拧进去一个钢锥，把钢锥朝地使劲一扎，钢条便能入地几尺，再向上拔起一尺多，再用力的向地下扎去。钢条的重量加上三个人的力气，几个上下5米多长的钢条就扎进了地里，地面上只露出不到一米长的钢条尾，刚好能握住六只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这不仅要求体力过硬，更要求三个人的配合默契。诸位见过升旗吧？没真的见过，也在电视上见过吧？旗杆下一个人捧着旗，两个人护卫着旗，扎钢条的技术比那高多了。三个人守钢条，两个人用力下扎，一个人掌握垂直度，始终要保持5米多长的钢条不能有大幅度的摇晃。钢条的粗细如同一支普通的钢笔，硬度高，质地脆，晃动的幅度如果过大的话，钢条就会折断。虽然有备用的，但会很危险，断下来的钢条很可能扎伤自己，所以三个人的方位要形成等边三角形，就像导弹的尾翼一样，稍微有偏差，原本飞向阿富汗东边某处的导弹就会落入阿富汗西边某处的大使馆，所以掌握平衡是最重要的。如果墨家道家能早点知道这个道理，就不会出现儒家一边倒的局面了。这只是在这片地上扎了一下，就像反贪局揪出一个蛀虫一样。而这一片地大约有30多亩，而且必须间隔2米扎一下，一直扎满这30多亩地，这绝对可以上中央台的想挑战吗？接连三个晚上，我们把这片地扎了个遍，扎得像个筛子一样，却没有找到大墓，这令人非常沮丧。就像一个男人离了两次婚，换了三个媳妇儿都没能给他生孩子，他只能怀疑是自己的毛病了。我们仨垂头丧气的坐在地上，都为这次出战未捷感到失望。韩生和王昌站起身来，准备把长钢条拆卸开，恢复他的九节鞭原貌。我随道：再扎最后一下。于是我们就在刚才所坐的还留有我们屁股余温的地上狠狠地扎了下去。扎下去四米的时候，钢条猛地遇到硬物，发出了空空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靠耳朵能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紧攥钢条的手掌能感觉到这种声音，脑袋被这种声音激荡得嗡嗡作响，胸腔为这种声音所收缩，双腿在这种声音下开始发抖。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令人兴奋的声音了。我们又提起了钢条扎了下去，还是这种声音，异常沉闷的声音。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耳朵，因为脚也能感觉到这种声音，还能感觉到脚踩之地在轻微颤抖。连续三个晚上一直是钢条摩擦土层的声音， 偶尔也会有小石块摩擦发出尖促的声音，但那都是我们不需要听到的声音。我们就想听到这种沉闷的空空声，就像你在一个女人身上运动了很长时间，忽然顶在了她的要命之处，她发出的痛楚的哼哼声。这声音如此美妙，是大地的子宫发出来的召唤之声。每个能感觉到这种声音的人都会急不可耐地钻下去。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凌晨，天快亮了，没有充足的时间让我们挖下去，我们只能收拾起钢条，等晚上再来挖。文文睡着了，屈着双腿侧躺在车后排座上，车窗被他摇下来一截，黎明前的丝丝凉气跃进车里，落在他白皙的双腿旁边，肆无忌惮地抚摸着他。我轻轻地敲了敲车窗，他没听见，仍然在熟睡。他蜷缩在夜幕之下，躲藏在荒野之中，在车里孤苦伶仃的熟睡。韩生和王昌打开后备箱，放进去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钢条。这时他被惊醒了，惊恐的向外张望，喊道：“谁？”听到我应声，他的眼里才褪去了刚才的惊恐，恢复了平时迷人的眼神。我告诉了他今晚的好消息，他很兴奋，比我们三个人还兴奋。回去的路上，边开车边不住的问这问那，韩生和王昌便与他说个不停，直到回到各自的住处。韩生和王昌各自回家，文文则同我一起住在我家的果园里。果园里有三间窑洞，我和他各住一间。第二天醒来已是中午，文文正坐在果树下乘凉，见我出来，笑着冲我招着手，示意我过去。要是咱们今晚能顺顺利利的找到宝贝，再卖个好价钱，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文文望着远处的山林问我。
送我老爸去驾校学车，再过几年他过六十了，驾校就不收他了，然后再买辆车，让他拉着我妈去四川逛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转过头来略显诧异的看着我问道：“看不出来呀，你还挺孝顺的，你呢？”他又转过头还望着远处的山林，缓缓说道：“我会在西藏或者九寨沟边的村寨里买间小屋子，就我一个人静静的待在屋子里，什么都不去想，再买张软乎乎的大床放在窗户旁边，推开窗户躺在被窝里，也能看见白白的雪山，白白的云朵，绿绿的树，绿绿的水。”正说着话，韩生和王昌提着饭盒进了果园。饭是小米饭，老黄菜入水，再加入黑豆面片和小米焖制的小米饭。菜是一盘灰灰菜拌黄瓜，一大碗清炖鸡。鸡是王昌家自己养的，他妹妹管这只鸡叫贝克汉姆，特意炖给文文的。城里待过的我们几个经历过一段大鱼大肉后，现在开始吃粗粮野菜了。而我们村的人则跳过了那段不健康的大鱼大肉年代，从粗纤维食物直接过渡到了粗纤维食物。吃过饭还得接着睡，养精蓄锐，晚上还有活要干。晚上不到九点，村子里的人还没睡醒，电视里的黄金剧场刚开播，我们便穿过一片片庄稼来到了地里头。因为今晚的活很多，工作量很大，必须在天亮之前挖开土层，凿开砖墙，进入墓室，拿上宝贝，最后把墓口堵上，把土填回后再用一捆庄稼叶来扶平。这样过个三五天，即使站在上面也绝技不会发觉这里曾经有墓被盗过。长话短说，一个长方形的坑挖下去两米多厚，王昌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韩生跳了下去， 这是件对体力、技术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要求相当高的活，难度相当于踢足球。如果一个足球运动员既跑不动也射不进门，还是球霸，忽然有一天想转行盗墓，我们会对他竖起中指说滚远点。不一会儿，土坑周围一圈的长草便被隆起来的土覆盖住了。如果你在近处观望，很像是二战时期用来狙击坦克的战壕。如果你从高处俯瞰，鼓鼓囊囊的椭圆形的一圈土内是一条狭长的缝，外面则长了一圈浓密的长草，不知道像什么。三人轮流跳进土坑挖了一遍后，我们便看到了大墓的后墙。果然不出所料，大墓的顶层很厚，七幅七卷。这里还要交代几句，砖立着铺叫卷，譬如赵州桥便是卷起来的，城门顶也是卷起来的，砖平躺着铺是浮，譬如金銮殿地面上的金砖便是浮上去的。七浮七变就是墓室的顶端被巨大的砖头浮一层卷一层，总共40层，厚度近3米。而这么厚的砖顶上还有一层厚度与它相当的夯土层，那是专门用来防盗的，傻瓜才会傻乎乎的凿开这么厚，砖缝中间镶着生铁片，灌满石灰的砖层从墓顶下去。而墓室的前后两壁则相对很容易凿开，那只是堵后墙壁，比墓顶的厚度要少1多板，并且防盗的夯土层是不会贴着后墙夯实的，因为在直立的墙壁旁边进行夯土会把墙壁挤塌，所以我们挖的坑紧贴着后墙而下。韩生拿出了羊蹄子，在职业盗墓人这里根本没有驴蹄子这么一说，驴蹄子都是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瞎话，什么作用都没有。至于如何镇住墓主则另有办法，羊蹄子是专门用来凿墓壁和观响的利器，通过金刚打制而成，一尺半长，一头扁，平开叉，一头尖锐锋利。如若用这种羊蹄子凿普通的墙壁，几分钟便可以凿出个能使人轻松通过的大洞。但墓壁不是普通的墙壁，它要比普通的墙壁结实得多。一是砌墙的砖头硕大无比，二是砌墙用的石灰，其在土中受潮后硬度似乎不亚于水泥。另外在土坑中凿墓壁，手脚活动难免会受限制。1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凿开了后壁，凿开后便不断的捧起土来扔进墓穴。新开的墓穴向里面不停的扔细土，使其空气流通最好最便捷的方法。随后韩生、王昌将绳子系在我腰间，缓缓的把我放了下去。韩生和王昌紧紧的攥着绳子，一点一点的往下放，我一只手抓着绳子，一只手按开狼眼手电四下扫射。下降的姿势可与黑鹰直升机里降落下去的特种兵相媲美，下降的速度则与天空中徐徐下落的散花天女的速度相当。前面说过，打火机的作用比手电的作用要大得多，那说的是在挖掘地道的时候，而在进了墓穴后就必须依靠手电了。打火机在进入墓穴前检测一下氧气含量后就被揣进了兜里，手电的光束像一柄尖枪刺入前方的一片黑暗中，但你会发觉尖枪刺入了一潭深深的沼泽，不仅刺不到底，还被沼泽中的稀泥包裹起来吞噬掉了。除了手电的光束你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只能把手电的光束从前方拔出来，朝着自己下降的方位晃下去。